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澳洲华人圈悄然兴起一股普通人的淘金旅游热，有人专门请假花费几千乃至几万澳元，只为在荒野里体验一次寻金的滋味。来自悉尼的 Elvin 就是其中一位。
我能先问一下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吗？
我本职工作就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在悉尼这边。
然后你说你请一周年假花了5000刀去淘金，这是你第一次去淘金吗？你以前有过淘金的经验吗？
没有，我对于这个淘金没有任何的了解之前。因为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这些就是他们去挖金子呀这些视频，然后我本身也挺感兴趣这个事情的，就是我想去体验一下，因为这个网上的东西和视频东西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去报名然后来参加这个挖金活动。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你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背景的 vlogger 开始发这种他们关于淘金旅游的这种体验？
哦，有这种感受。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金价在前段时间突然涨得很高嘛，这个是我觉得是主要的原因。另外呢，我觉得在澳洲本地这边很多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华人开始涉足都越来越多了。
你当时去的是西澳是吗？
对，我去的西澳，西澳中部的小镇叫 Levertown， 西澳最出名的一个金矿叫 Kalgoorlie。 这个 Levertown 这个小镇就是距离 Kalgoorlie 很近的一个小镇。
你当时去之前你有想过要挖多少吗？你的目标是多少？
我觉得我和大部分人一样去了都是希望能挖到吧，但是其实真正就是我体验下来之后我个人觉得非常难，就即使你挖到一个都非常难。很多的挖金的博主会把他挖到的金子的那个过程拍下来给人看，但这个过程可能是2-3天才有那么一段，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地里一直挖坑填坑挖坑填坑，很枯燥很无聊的过程。我大概挖了7天，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经验，我不太会听那个探测器的声音，但是挖上来大部分来说都是铁片和这些垃圾。
那你当时的那个住和吃都是怎么解决的呀？
住就是住在他的一个帐篷里边，然后吃的话就是早上和晚上2顿。
你当时的体力消耗啊，各方面对你的精神身体的考验，你觉得超出你的预期了吗？
苍蝇是我见到，苍蝇是非常的多。我去的时候还不是很热嘛，我觉得苍蝇都能把我那个面罩盖住了。
嗯，
然后体力方面呢，我觉得因为你要一个手拿着探测器，一个手是空的，所以就是你导致你的身体是一边重一边轻，所以如果走得多的话，胯骨呀这里会你感觉很磨，然后很就是身上很酸。我探到信号，我需要把那个探测器先拿到一边，然后再拿镐子出来，再挖挖挖挖，站起来，再用探测器探一探，再蹲。就是你挖一个坑要做很多次蹲起，相当于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挖金子有3件事情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你的耐心，因为它不是一个线性的东西，就是你可能头几天一个都没有，然后到了某一天可能就都是，这一片地上全都是金子也很可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熟练度的话就要拿时间来磨，你要会听那个探测器的声音，判断的那个金子大小和深度。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然是运气。因为我印象中最深的是第3天还是第2天的时候，小慧就在旁边发现了一个将近4克的一个金子。他发现完那金子，我们就决定在那地方扎营，然后在附近探一探。因为据他经验，就是在哪发现了一个，就周围肯定还有。但是我们就是在那地方扎营，就相当地毯式的搜索，把那附近都找了一遍，一个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挖金子里边最常遇到的事儿，就是真的就找不到了。
那你觉得这一趟去的值吗？
我觉得值看从什么角度来说了，就是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目的呀，想去回本呀这些东西的话，那当然是非常不值的，就是你这个钱花完以后是没有任何的回报的。对于我来说是值的，就因为我个人喜欢去体验不同的东西，因为那种荒野上的那种景色我觉得是我比较难忘的。我的爱好是拍这种星野摄影，就是拍星空啊之类的东西。旷野下的暗空是非常纯净的，抬头就是全都是星星。
如果有机会让你再去一次，你还会考虑再去吗？
我觉得短期的话，这个挖金我可能不会再去尝试了。我就是觉得我体验过一次就可以了。 最起码我去过了，我并不是一个只是拿着手机看视频，然后看了看，觉得我对这个很了解的一个人。我是觉得我就是实际体验一下，那个感受是可能是视频里没有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种黄金体验或者旅游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问的人会很多，但是实际去的人非常少。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如果来了，他没挖到，他会非常的失望。就是他跟他视频看到的是完完全全两种样子的，而且我是抱的很低的预期去的，我没有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赚钱，一定要干什么，我都觉得有一点挖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有金子，就我都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是一个只是抱着赚钱的人，他去的话，他可能就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就你越没耐心的情况下，你就越挖不到金子。这是个恶性循环。
Elvin 的淘金之旅让他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而在这股热潮的另一端，户外探险活动组织者小白则选择把淘金打造成旅行线路的一部分。
其实我的那个灵感来源也是，其实有老外在做同类的东西。现在澳洲的好多的学校都有这一课，就叫做金矿历史课，但他们还是做得很普通，就是把一帮孩子组织的跑到墨尔本的金矿，假装体验2天。那些金沙也是他们每天倒倒河里，让小朋友再去淘一趟的。但是我认为，出去玩最重要、最重要的不就是体验和很难得的记忆吗？
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普通人的淘金旅游热是怎么兴起的呀？它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算刚开始吧。其实澳洲一直都有这么一帮人在冬天假期的时候去挖，只是大家都不知道。那正好到了疫情期间，大家都蹲在家里面玩手机，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是在挖金子的。那这个事儿就这么传出去的。火了之后，很多人去咨询，可能一条视频下面有几千个评论，但最后来参加的都是我以前的老客户啊，或者说是我的铁粉，因为我从高中毕业开始就一直在环澳啊、自驾呀、房车啊、越野啊、露营啊，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在做这种事儿，我自己在路上每样东西都去试，体验完了之后，我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变到可以实现。
那你们一次淘金游通常是怎么安排的？那个路线呀，时间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啊，暂时都是以定制为主，就是几个家庭啊，一帮朋友。原因在哪里呢？他不像那种有的人说啊，我明天想去蓝山，我去报个团嘛。他不是，因为你要提早把信息都给我，我要帮你去申请你的矿工许可证。那矿工许可证也只允许在 farmland，就是政府保留地上面去挖。那我们要去到确切100%能挖到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可能是私人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早的提交申请，一般是2、3周之前就要提交申请。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证件。那我要准备的东西就多了，我们有星链、卫星电话、对讲机，这些药物类啊、急救包类、铲子啊、镐、金属探测器、紫外线灯、头灯，各种各样。啊，路线一般安排是看时间，因为有的人呢是只有7天的假期，所以他们会飞到珀斯，然后转机到卡古里，然后到矿里面体验个2、3天，但是3天就挖到的几率就不能保证了，因为那个真正去挖的人，我们都是2周起。挖矿它是比较枯燥的，就是在矿区里面露营啊，然后每天就是挖矿，所以我们会让大家去选，譬如是那个珀斯北部加5天挖矿，然后那个珀斯南部加5天挖矿，他们会自己去这么选。其实旅游部分还是旅游部分嘛，矿区部分是矿区部分，只是把两个东西加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的人了。
现在是不是好多都集中在西澳？
没有，其实啊，新州、昆州、南澳、塔斯马尼亚、北领地、西澳，它都有金矿。但是呢，西澳是一个主要以矿业为主的那个州，所以它在这方面的法律管得比较松一点。所以在那边，你的能去的地方更多，你能挖到的几率更高。主要现在大多数人去的都是沿着 Goldfield Highway。Goldfield Highway，你想这条公路能叫做 Goldfield Highway，那就证明这里全都是金矿。指的是哪呢？就是西澳从南到北的一条900多公里长的公路。这条公路上面最有名的城镇应该叫做卡古里，然后卡古里再往上走有 Mansi，再往上有什么 Leona，就各种小镇。但这900多公里上面全都是金矿。 但是你不要空欢喜啊！我就拿我来举例子吧。我这趟出发是3月份出发的，我先去了北领地的3个金矿，用了6天的时间，我只找到一克。那这个完了之后，我去到北部西澳想去挖，结果最后把车给开坏了，修车修了好几千，最后还没挖着，然后还误入了一个钻石矿。正准备挖的时候，头顶直升飞机旁边保安全都冲出来了，然后原来我误闯了别人的那个钻石矿，还被赶出来了，然后我又跑回到西澳，然后我们在那里挖了一个星期，其中有一个一颗没挖到，然后那对母子小孩是挖到了3克，然后他们走了之后，又有其他一帮朋友我们一起去，我们在那挖了一个星期，然后最勤奋的那个人什么都没挖到。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他就去挖；太阳下山，他还在挖那个，但是没挖到。所以我跟你说，这里面有运气的成分，除了技术、设备、勤奋，运气应该占了有一半吧。
哎，那如果同行的人，或者说请你给他们做安全护航的客人，挖到了黄金，和教练怎么分成呢？
哦，是这样的，挖金子这行啊，就像咱们古代。师傅教你一样东西，他们是徒弟主动跟师傅提出，给你分一成啊，给你分2成啊，师傅你教我吧。就是你到现在挖金子这些人还墨守成规的，还用这个守则的。那如果你说是我这样组织活动，那你的费用已经 cover 了这个工作人员的工资了嘛，所以你是不用跟他分的。只有你不想付费的情况下去找个师傅老板，这个时候你才会提到要跟人去分成了。其实啊，没有点户外知识，的确是不适合去的。他不是说就拿这个金属单子，拿搞在地上一顿乱刨，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最难的是户外，别的都还好说。有的人说睡个觉啊，帐篷好一点，床好一点。但是进入矿区可不是每天能洗澡的。所以那些人与其关心能不能挖到金子，首先要关心你能不能吃这个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